中信之声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咱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，好像是每次都是老朋友聊聊天，总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人生之中呢，有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疏忽，有一些比较小的疏忽呢，只不过是招来一点损失，轻微的损失，那么有一些严重的疏忽呢，就会导致终身的遗憾。从前美国就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有夫妇两个人，那么每天早上丈夫上班的时候呢，就把五个月的这个孩子呢送到托儿所去，然后下午呢他太太下班的时候呢就到托儿所把孩子带回来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因为交通很挤，那么丈夫就迟了，很着急，就把孩子落在车里头了。等到太太下班的时候到托儿所去领小孩，没有。这个时候她打电话问丈夫，丈夫才发觉，哎呀，小孩还在车里边呢。然后他们跑到车里看呢，这一天呢，这个孩子已经在车里活活的闷死了。也有人刚刚到美国，在纽约机场进关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很陌生，举目无亲，又没有人接，那么带着很多行李，他就打电话去找人。可电话打完了，发现身边的行李已经被人拿走了。这个只是几个例子，说明人生里面呢有很多时候会疏忽的，而这些疏忽呢有时候导致人生莫大的痛苦和遗憾。疏忽本身呢也有程度和种类的不同，有些疏忽呢会导致财务的损失，那只是小事，身外之物呢都可以再回来的。有些疏忽呢并不是好像财务损失这么简单，它可以导致生命的损失，那就是永远不能够弥补的。可见疏忽呢是有程度之分的。此外呢，疏忽也可以分成有意和无意。有很多疏忽呢是一时不小心的疏忽，无意中的疏忽呢带来了很多的损失，那这种损失当然也可大也可小，但是学了教训以后呢，以后就小心一点，不要再错，这个就是可以避免无谓的损失。但是有些的疏忽可以说是有意的，这怎么说呢？有意的疏忽就是表示犯错的人呢没有能够从自己的错学到教训，于是呢一错再错，越陷越深，一直到无法自拔。那么谁故意会去做一些疏忽不应该做的事呢？哎，有的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意的疏忽的存在。这种疏忽不是一种善忘，不是一下子不小心，这类有意的疏忽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疏忽，是一些不受人劝告的疏忽。这样的疏忽呢必然会招致严重的后果。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里面就有这么一种疏忽，而是致命的。作者呢看见这个疏忽所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，所以他以很严肃的心情啊来劝告读者，千万不要导致这种疏忽。那么这个疏忽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么大的救恩竟然不要。没有救恩怎么能够逃避罪，逃避审判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在过去神用很多的方法让人认识他的存在。在亚当的时候，神亲自开口向人说话，神也跟亚当的子孙说，并且像挪亚、像亚伯拉罕、摩西那个时代的人，神亲自向他们说话，苦口婆心地说希望世人不要离开他。那么到了先知的时代，神就找代言人。先知的意思就是代表发言的意思，也就是传话人。因此呢， 神不直接跟人说话了，而是由先知代神发言。所以先知的话呢，就是从神而来的，先知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的。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大使在国外，他的话和权柄呢，都是国家所派的。同样，神的仆人和众先知蒙神的呼召，他们的话呢，带有神委托之权。所以先知的苦劝百姓回转呢，正是神原本的心意。慈爱的神就怕人呢还不明白他的心意和诚意，于是他亲自来到人间，化身为人，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他爱人的证明。只可惜呢，世人呢仍然是误解神的心意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他常常用很简单容易的比喻来说，比如说是浪子回头的比喻了，撒种的比喻，芥菜的比喻，这些比喻，希望借着这些比喻呢，人能够明白救恩。后来呢，他又很简单直率的教训人，好像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也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发出这样的宣告。耶稣所说的如果不是真理，那他就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骗子。他的名字呢，就应该列入世界十大疯人录里面。但是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，这是要求神赐下分辨是非的能力给我们，让我们接受真理，不要拒绝。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，我们看见后来是听见的人证实了。听见的人是主耶稣时代的人，主自己的话不是关在门里面像一群所谓的受骗者说的，他的话呢都是在大庭广众之前毫不隐瞒，这是耶稣一贯的教导方式。那么听的人呢，也不是一群宗教狂的人士，只是盲目的跟从，也不问到底怎么回事。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是很有知识的，博学多才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耶稣的宣言上能够跟耶稣辩驳的。如果他的话有一分不对，门徒或者听众呢，总会察觉，总会加以辩驳。1842年，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法律教授，他很不服气耶稣跟门徒的这个言行，于是呢，他就研究四福音，他想找出这四福音里面一点点的小错误，就来粉碎耶稣和门徒的言谈的真确性。但是经过了几年，他不但找不出任何的错误，反而认为当年反对耶稣的这些作者是扭曲的事实，并且呢，下了很不合逻辑的这个结论。其他的反对者呢，也只不过是盲从附和，从没有去考据事实的真相。那么这位教授呢，因此也成了基督徒，又把他研究的心血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四福音的证明》。那么我们再看啊，下一句就是给我们证实了，这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。我们两个字是指耶稣及初期门徒时代以后的信徒，他们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的。这些人的信心呢，全都是建立在历史的真确的事。如果历史是传闻言语，不值得一信的话呢，这后人呢就不会上当了。因为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人，从他们的父亲辈或者祖父辈听见的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当然如果是假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相信了。有人说，时间是真理最大的考验和证物，就好像俗语说呢，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，空言无凭之说，转瞬间便给遗忘。后来的人眼睛是雪亮的，脑袋是聪明的，他们听到希伯来书二章二节所说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， 他们忽然就想到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历史所告诉他们的惨剧，也印证了主耶稣及早期信徒的话，免得历史重演。在此呢，他们也向下一代作证，告诉下一代耶稣的话确实是正确的。那么希伯来书二章四节，我们又看到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。耶稣的话人人都可以说，只是文字变成声音而已。在世上自称耶稣的人呢也很多，我在疯人院里边呢就看见很多病人把自己的衣服撕开了，他大叫，他说我是耶稣，有的时候我是神的儿子，有的时候我是救世主。这个话人人都可以说，但是呢口说无凭，言论最大的凭据是行动。所以耶稣也知道言语本身是有限的，耶稣知道要成为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，这种的人很少。所以耶稣呢就广行神迹，做出人不能够做的事情，让世界上的人全心全意的降服，并且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神迹是指超自然的这个事迹，奇事呢是指人类想不到的事情，异能呢是指超人的能力的事情。所以神迹奇事异能就包括了人间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在耶稣手里面没有什么困难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在神那里凡事都能，在神那里绝无难成的事。我们想一想，有谁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五千人呢？有谁能够在水面上走路呢？有谁能够让死人复活呢？有谁能够自己死了再复活呢？这些都是惊天动地，是旷古绝今人没有办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的奇迹。神的真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，而是真确的启示，配合神迹异能的这个作证，让人没有办法推诿。人可以用理性反对神迹，但是不能用理性反对历史。那希伯来书二章四节，我们又看到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真神的一部分，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借着他的恩赐果效就可以知道圣灵的存在。正好像人看不见风，但是草动树摇就知道风在吹。人经常会有疏忽，小的疏忽，无意的疏忽，没办法。但是如果有意疏忽不接受救恩，这个是最大的致命疏忽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我们下次再谈，也希望你能按时收听，也愿神祝福你。